就我们开始吧，哈，九点了，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主日，也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也给我们生命气息，也让我们在早上的时候可以透过先知的话来预备我们下午的敬拜。你特别赐福我们成为那些可以晓得敬拜你的人，也有这个福分真诚的来敬拜你，也就只有你自己在弟兄姐妹的心中，透过这样的一个敬拜你，赐下你属天的平安，让我们可以感受你的应许的真实，同时更有力量，因为敬拜你就在生活当中有更有信心的来在凡事上都依靠你，因为你是我们能够体验的神，你也是这位现在就已经向我们施恩也愿意帮助我们的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也带领那些陆续来参加的弟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就开始啊。OK， 好，它挡住了。OK， 我们上次是第五到第六节啊，我们今天就先温习一下，我们就继续啊。我们念一下第五跟第六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因与他同跌倒，他们必牵着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他这里开头是说以色列的骄傲啊，他就用这个词啊，骄傲，就是表示他们长期以来，对教导的一种态度就是藐视，就是，你说，这个骄傲不是说你没有听是听了没有，就是听见了，但是没有去顺服没有去实行 ，OK， 这是一般人就是他们忽略的一个陷阱，就是多数的人会认为，哎呀，我没有听见我们教会没有讲我们呢什么什么都要把责任归给别人就说我信主这样多年，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所以通常就说我们呢。得罪神或是说我们不讨神喜悦我不知道我们是用这个理由但实际上当然了，你可以说很多教会可能没有好好的教导神的话的确是失责了，但是就算是这样，你也应该读圣经嘛，是吧？这教会又不是教一些神秘的东西，就教圣经嘛，就是教导你圣经的话，所以其实就算教会没有人好好讲圣经，你愿意读圣经，你还是能够知道上帝的要求啊。OK，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好的教导，当然有是最好了当然一般上可能是没有了，但是也不会说是绝对的绝望就是因为这个圣经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而且圣灵可以。就是当你读神的话，有时候圣灵就亲自教导你嘛。OK， 好了，真正问题在哪里？不是在有没有听，听是听了，很多人都听了但是呢，可能就忘了，或是说听了就放在一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圣经用的字就是骄傲，就是我们要回想一下，就是现在你的今天的你的状态 ，OK。你可以说我今天有这个困难，这个困难，这个是我的软弱。其实你诚实的想，没有几样东西，可能几乎一样都没有是你不知道的，对不对？你说我家庭问题啦，身体问题啦，或者工作问题啦，其实你都知道什么事的 ，OK？ 你为什么 知道了，但是没有改变呢？什么东西让你的知道跟这个实行啊，就是顺服啊、就是脱节了？中间就塞进了一个叫做骄傲嘛，骄傲就使到人呢、自信啊，就是很多假设。假设很多啦，就认为啊先知是错的啦，啊先知误解你啦，啊就是可能先知所谓先知就是牧师啊，或是你们的就是长辈吧，啊他们不理解我们，他们误解我们，冤枉我们啊，这很多是人的这种骄傲的表达，啊他不愿意承认，人家对他的这个我们说指责啦啊。总是挑剔啊，口气不好，讲的是对，但不顺耳，所以我拒绝。啊，哎，你如果真的，我看那些买这个苹果手机的人啊，如醉如痴的去拍，像现在可能没有了，以前了啊，连那个包装盒坏了他都要，因为他说没关系，里面那个重要，对不对？哎，什么借口嘛，对吧？如果有人指责你，就是只要他指责的是正确的，你还要跟他追究啊？这个口气不好啊，时间不对啊，你几乎就是骄傲啦啊！就是你拒绝上帝话语，拒绝生命的理由那么简单啊，就是给你。医生给你发一个药啊，解药，你说药不漂亮啊，不要吃，那不可能吧？你如果真的是感染了这个 COVID 了啊，当然现在也没得医了。你说如果真的有的医啊，有药啊，就医生说吃了就两个小时就好啊，你拿来看，你说白白的不好看啊，要有彩虹颜色，你自己搞定吧啊。骄傲啊！你还推却什么？对，所以先知是用这个字来讲，他不是说无知啊。以色列人是知道的，是听了，而且不单是律法书明讲，祖宗也教导了，而且还在每个时代有先知啊。那先知是一直讲的，多数的先知，你看北国的都是这辈的，你看。但你很纳闷嘛，北国从立国到灭亡，没有一个朝代是好的，就是没有一个朝代呢是脱离敬拜偶像的，很奇怪啊、你说那么多以利亚、以利沙这种标志性的先知都在你们当中哦，好歹有一点复兴嘛，对吧？没有的哦，都。每一个王起来，圣经都说，在神眼中看为恶，看为恶，一直到有的是甚恶，有的特别坏，但是有的还是，虽然没有这样，但圣经又说他没有离弃某某某某的罪啊，还是一样，追根究底了，就是骄傲 ，OK， 所以他会使人变成刚硬啦，当然就是认为说。上帝不会审判你了啊，所以你就不需要有就是向神交账的这种打算啊。所以我们有时说，世界的人很骄傲啊，他们以他们的科学财富骄傲，其实那种骄傲还不算骄傲。你知道最骄傲的人是什么？是在教会里面的，就是你跟我最可能是骄傲的人。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无知嘛，世界的人也没有读圣经，是吧？他们真的以为自己是猴子变的，当然他们不需要负责什么猴子变的嘛，你下次变恐龙了，随便了，你一直变就是了。我们知道，而且我们也体验了，也知道这个救恩的真实、天国的真实、审判的都知道了。OK， 因为你被重生了，你不只是知识上了，你经历了这些事了。但是如果你在上帝的要求，特别是这里是敬拜啊，就在旧约啊，以色列是上帝要求他们就是真诚敬拜，不要去那个假圣殿啊。你在这个敬拜的事情上骄傲起来，哎呀，我是讲员吗？我是主席吗？我是侍奉的吗？啊，我们有时会这种毛病啊。 哎，我们就犯了这个抵挡恩典的罪。我常说，就是我还不是很担心弟兄，就是平常的，我们说一般的信徒啊，一般的信徒呢，就是可能早上啊起来啊，直到下午要去教会了，啊，他就弄弄午餐啊，读读圣经，早一点啊，就是预备自己出门，啊，就来教会了，对不对？但是呢，谁最有可能就是让自己可以脱离这种有规律的，或是说比较正常的这种预备呢？就是那些要侍奉的人，哎，啊，就可能啊，忙，那午餐也没吃，啊，可能忙，没有睡觉，忙，他就会让自己呢有特权，因为他认为他不是在敬拜，他是在服侍，他是那个就是在这个崇拜外面的人。他是那个开灯开关灯，是那个开门关。在敬拜里头呢，只有一种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敬拜，不管你是牧师，不管你是谁，你都必须是一个敬拜者。 OK， 你说那些讲道的人呢，讲道的人也是敬拜者，他透过他的信息来敬拜上帝，没有人是特权的。当然我们教会还好啊，人也不多啊。我的背景啊，是吧？我讲我自己也可以啊，也我不怕让你们知道啊。当然你们听完了，你不要学就是了啊。我跟你们说过吧，我在自己的教会啊，就是每个主日我都很重要的啊，因为牧师的孩子嘛啊，什么事情都是我管的嘛啊，就大家要什么都会来找我来问我，所以。这个主日是我一个很能够体现自我存在的日子，只是平常反正没有什么感觉啊，但主日我特别重要，特别是那两个小时，所以我常常会把自己抽出来啊，我会虽然我是坐在当中，但是我的那种态度啊，我是在啊，就是观看整个会场啊，去看看哎楼下的小孩有没有吵啊。去看看厕所水有没有关呢，啊，去看看冷气有没有调好啊，去跟那个音响人讲一下两句啊，等一下要怎么走知道吗？其实不讲也可以的，但是就是喜欢这样做。哎，去看看停车场那个看看车的，我们请了一个特别就是来顾那些交通的，看看是不是在打瞌睡。我在关心是吧，看看这个，看看水煮了没有，看看OK， 你们敬拜啊，安心敬拜，我来看看 ，OK， 你知道吗？我不再敬拜了，我是那个没有资格敬拜的，所以上帝把我叫出去管厕所，去管停车场，我还自以为是在敬拜以外的了，我已经是好像很重要的人，很笨啊，做了好多年这种事啊 ，OK， 然后来呢？后来做了讲员啊，做了主席。也是这样，我有特权嘛，对不对？哎，每个人早上起来预备行啊，哎，我就在前一晚使命的预备讲章，通常都是通宵的啊。你可能不要问我，我也不想解释了，我根本没有理由了。但是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啊，就是说，也没有忙成这样子，但是就是让自己呢，啊，就是一定要非得到星期六哈，啊，到了最后一分钟。啊，就让人家，哎呦，哇，很辛苦哦。所以我爸以前每一次啊，都他知道我讲到呢，他在早上他都会给我预备一罐，啊，叫做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那个是马来西亚的，我们那边有的这种补品啊，它叫做啊鸡精啊，啊，就是白兰氏鸡精，就是一个 brand 啊，英国出的啊。可能我们在欧洲这里比较少，就英国的东西来的，但是在马来西亚很流行啊，就是人家生孩子啦，人家生病啦，你都会买这种就是补品送他。那他是让你，他是用鸡，就是鸡汤，就是提炼出来啊，你喝了会补神啊，补精神什么。你知道我把每一个我讲到的主日，他都要放一瓶在桌上，他好像几乎都知道我昨晚没有睡觉。有时候我还很不好意思，我说我有睡了，不好意思啊。啊，他说你不吃吗？你不喝吗？昨天有睡不喝啊。 到现在其实我已经早，后来我已经改掉这个习惯了，但是还是一直这样子以为的，就每次还跟我放一罐，我说没有了，我现在不喝了啊。他就有点像现在年轻人喝 Red Bull 这样啊，就是那种兴奋剂，就是让你可以撑个两个小时，眼睛睁大大这样啊，因为你喝了鸡汤嘛。OK， 你知道吗？根本你跟人家说这个是敬拜，但是你最不像敬拜的人，因为你是搞到自己就是最后一秒紧紧张张啊，你没有办法在敬拜里面，因为你好像是我们说是那种就是叫什么特权啊，你是那种在旁边支撑的那种服务员，你根本不是被要，所以他的这个试探很大的。对，因为我们总是不喜欢敬拜神嘛，我们有一种骄傲，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好像我们的侍奉已经取代了哈，就是好像让我们理所当然已经等于是敬拜上帝。没有的，我记得我刚刚去你们活泉讲到也蛮多年了，就是那刚开始一直到可能我还忘了，可能一零年就可能五六年的时间了。每一次我从我你们都知道了啊，这边我们早上就开车哈，因为我每次是一上火车我就开始写讲章，你知道我是在那个摇摇晃晃的情况之下，拿着一支笔，拿上一张纸，拿着一圣经打开，拿着几本书，就在那边预备的。OK， 很虔诚嘛，大家说哇这个人哇，对，你要去哪里？哦，我要去 service 啊，我要去讲道，哇很虔诚，很糟糕啊，很虔诚。你真的敢跟神说我忙成只能在火车上写讲章吗？连一个字都写得不好，因为摇来摇去嘛。有时写完了我自己都读不出来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有时写了打瞌睡又睡着了，因为早上那么早根本 OK 了。所以到了你们那边就以论论次啊，那可能你们觉得我在讲什么，可能我也不怪大家，不是我深奥了，是乱讲，所以你们听不懂。所以的确是很长时间体验了这种侍奉的空虚感。我一直以为问题是安排的问题啊，信息内容的问题，后来明白了根本不是。我的空虚感呢，是因为我没有敬拜神，我一直以为侍奉我就理所当然，原来不是理所当然，我要比弟兄姐妹更严格，就是我还是要在星期六星期天早上呢，像平常的人一样预备自己的心来到神的殿中。所以呢，我一切的忙碌要在很早以前做了，让它平息下来，以致那一天呢，我不像是有一个特权的人可以来到圣所。那时呢，我就感觉到我在敬拜了。所以后来我就慢慢明白，哦，在你们当中，所以你们说我很辛苦啊什么，以前是很辛苦啊，因为一路啊都是那种心态紧张啊，赶着要写啊，因为写就说写来做什么啊，人家都不来的，你写写了也没有人要看，写一直有这种声音啊来告诉你说不用做了。 OK， 后来没有了，因为我像弟兄姐妹一样嘛，对吧？好像你们来敬拜你们也不会很有压力的，对不对？你们就说哎很高兴嘛，预备好自己的心，期盼去到主的面前。讲员也是这样的， OK，没有一个更高的，这就是最高的态度了，你就明白了。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说要预备心，真的不是跟你说我可以有特例啊，那因为我侍奉神，我可以忙乱，因为我要侍奉神，我要比你们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因为免得我做了我是那个失去就是蒙恩的人了，好像保罗说别人得救了，我最后反被拒绝了，因为我可能最后是成为一个水管了，我是把东西给了别人，但是这个水管最后是被撤走的，也没用了，原来我不是那个得恩惠的人，我只是那个管子而已。以色列人一直都有一种自信，觉得他们一定 会得到上帝的祝福。 OK， 所以他们永远对一切的责备的话，就是他们可以用一个理由，就是我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的血就是亚伯拉罕的血。他们用这个方式，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从一切律法的要求啊，就是抽身出来。律法要求给谁的啊？给那些作恶的人，给那些平民百姓，甚至那些就是虽然你们知道啊，以这个圣殿啊、耶路撒冷啊这些圣城的人是比较骄傲的啊，他们总觉得呢其他支派的人都是傻傻的啊，都是平民，都是无知的啊，你们就去守节吧啊，我圣殿就在我旁边，我天天祷告的，我开窗我就闻到了那个献祭的味道了，啊，我一听就听到了祭司在讲道了，啊，你们是什么北方人？哎呀，好了，你们要守律法知道吗？啊，你们是，我先在家休息一下，特权吗？没特权的，千万记得哈，每一个崇拜，今天下午的崇拜。每一个人都是敬拜者，非敬拜者是不会进入其中的。虽然你人是来了，但是敬拜 的一个身份呢是共有的，啊，所以呢，他们很骄傲了，觉得反正我是侍奉神的，所以他们又拿了那些祭物来了，是吧？以色列人就带着牛羊啊。迁到圣殿里去了，有想献祭了，因为他掌握这个事情嘛，啊，他知道怎么做啊，他也有这个牛羊可以献啊，所以他认为很放心啊，你怎么骂我都没用，我有一个方法我掌握的，他就带来了，他认为我就算得罪神，我可以献祭让上帝不生我的气啊，那先知告诉他们说，来啊，献祭啊，你的努力是徒然的，为什么？上帝的恩惠走了，对吧？你们只不过是屠杀动物，谈不上献祭，因为没有恩惠跟应许在上面，这些动作就只是杀动物而已嘛，还有什么东西呢？他说等着你们的就是审判了，因为上帝的恩惠已经走了。所以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外在的啊，你说我们说的敬拜啊、服侍啊这些动作本身啊，它当然是有意义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敬拜者嘛，哦，我们内心是真诚啊，预备好要敬拜神的人啊。当然，如果我们有困难，我想上帝也特别理解我们啊，他比谁都理解啊。人可能会抱怨你啊，又迟到啦，又什么什么，对不对？但是我想，如果我们知道上帝他宽容啊，一些弟兄姐妹有特殊的原因，可能他不一定讲了啊，他可能迟到啊什么的话，那我们其实就相信说神已经悦纳他了，那我们也就悦纳他了。那但是这里说的不是那种特殊平常啊，有时就是生活一些事情啊让你可能做不到啊一种就是神的要求啊，这里是一种长期的拒绝啊，一种骄傲的一种态度带来的后果，所以上帝就向这些傲慢的以色列人收了，收回他的恩典。OK， 就让恩典离开，以致剩下的，当然上帝是不会走的啊，上帝永远在全地的，你只能够选择上帝用恩典带你，或是用审判带你，是吧？如果圣经说上帝恩典走了，你剩下什么？哦，圣神也就走了啊，神走了你还没事啊。啊，你不是说反正我就自由了吗？没有没有，上帝不会走的，他恩典走，剩下的就是公义的审判。Okay， 所以以色列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上帝使用外邦啊就是来把他们掳走灭绝啊等等啊，这个很多经文都说了。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里看啊，他下面就啊开始讲述北国跟南国要遇到的事。 OK， 到了我们来读第七节啊，他说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狮子，到了夜朔，他们以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啊。 他们这个他们是前面我们刚知道这个何西亚是指北国以色列，但是你要知道他特别第五章他是两边讲的哈。如果你记得前面有经文，他讲以色列怎么样怎么样，连他结尾也会说犹大也怎么样怎么样，他会提到两边的。OK， 所以第五章呢，他比较特别的，他是在宣告同样的审判会临到北国跟南国，只是他每次先讲北国，意思说北国要先灭，但实际上南国呢也逃不出，因为南国做的也跟北国一样，而且南国相对起来啊，他们要遇到的这个灾难呢会比北国更凄惨，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北国的遭遇，他们仍然没有悔改啊，就是你们明白我意思啊，同一个先知说了这句话啊，如果你是南国人，你说可能不是很可靠， OK， 你等了几年，你看到北国真的灭了，按照圣经说的啊，诶，每样都成了，你会什么反应？你应该说哇，先知其实那时也讲我们了，我们要快点悔改了，因为讲的话是这，但南国的反应反正是说哦，很好啊，感谢神，这些人就是应该灭的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建假圣殿嘛，该死，我们没事，我们的圣殿是真的。他们反而因为看到北国灭，他们更骄傲，你看现在没有敌人了，对吧，他们灭是活该啊，他们就是盖了两个假圣殿嘛，是不是？他们却没有愿意啊，看见说哇，原来上帝追究的不只是假圣殿，上帝追究的是没有敬拜。连我们今天到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里头去的时候，其实耶利米、以赛亚我们都在启音经文里面呢都读过啊，连后面是以西结，你读看看，都在说圣殿的墙里面有人在拜偶像。你说是异象，对，是一个异象，但是耶和华用这个异象来说很多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人，他们的动作是侍奉神，但是他们是在敬拜偶像，在那边画像啊，就在墙上画神像啊，在那边跪拜，你说哇很可怕，是啊，所以南国的人更刚硬啊，或是说更骄傲，所以第五章是两边都讲的啊，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类似的经文我会指出来哈。这里呢他就说他们向耶和华行诡诈的事啊，行事诡诈啊，其实他的诡诈不是说骗上帝，上帝不能被骗了，而骗不了啊，他全知的嘛，所以主要说诡诈意思是说他们背约的意思， OK，就是人没有办法亏损神啊，那你上帝是就是全知的嘛，你也没有办法让他惊叹啊吃惊啊，也不可能，但是呢人可以在以上帝立约之后再转变，就是成为这个毁约的人或是成为淫乱的人，所以这个就好像说一个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是吧，其实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零用钱的关系，不是啊？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是什么啊？是养老的关系，也不是啊？你说养子防老啊？哎，这个太可怜了哈！今天你还等孩子来养你啊？防老啊？没有在你活着的时候把你钱花光了偷笑了啊？养子不防老的啦。就是养子就老不了啊，就是根本都没有办法老，没有得退休啊。这孩子的就是，如果你不好好教他一个关键，就是顺服。OK， 这个关系永远是成不了的，因为父跟子最基本的观念就是顺服。这是很多父母忽略的，因为很多父母把孩子的前途，就是把自己目标啊放在孩子的前途，所以。是父母顺服儿女，而不是儿女顺服父母，是吧？问他，哎，你们这个周末要不要去教会？ 哦，看看孩子了啊，我们要不要去营会？看看孩子要不要去了啊？看孩子有没有假期？看看孩子什么？我说这个地球啊，真的是，可能进化论是人是从高等退化到低等动物啊，可能是单细胞是我们以后的结局。怎么想的嘛？儿女是你养的嘛？这父母最直接的看圣经嘛，就是圣子跟圣父的关系是什么？好像说同等，是同等，但是既然他称自己叫子，他的特点就是顺服嘛。你们明白，就是在三一论里面呢，三个位格都是同等、同尊的、同荣的，对不对？这没有问题。但是当他就是降，就是成为人的时候，就是成为我们的时候啊，给做我们的样子的时候，耶稣向我们表达的，他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呢？是顺服啊，凡事顺服，他的关系就正常了，不是选择性啊，更不是上帝顺服的啊。OK， 所以凡是要求神顺服你的，你就叫做行事诡诈，因为你是违背了神与人的约，也好像妻子对于她丈夫的不忠，这也是行事诡诈。意思说很难听啊，不过他的表达就是好像妻子跟别人生了孩子这样意思。所以那个孩子呢是私子啊，就私生子，就是他不是一个我们说有名分的儿子，因为是别人的。OK， 他用这个方式来讲以色列啊，所以他指着以色列人对神不忠，藐视真神啊，藐视上帝的话，你把自己卖给了偶像，偶像成为了他们的情人，他们的就是他们的依靠，所以他们的情况就越来越糟。所以他们的后代也就没有了希望了。OK， 所以这个经文它不单只是在一个比喻上面说，哦，他们敬拜偶像就好像生了私生子，就好像一个婚姻后来结束的后代是不合法的。它不是一个比喻啊，它其实用这个子呢也来说错了，因为以色列人对上帝就是毁约啊，不忠于神的约，连他们的后代也没了希望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后代也学习了他们的祖先行诡诈的事，所以像前面说，他根本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再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啊，对吧？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这个就是拣选的祖先啊，但是他跟你没关嘛，因为你行事诡诈，你的身份是私生子啊，你不是亚，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你就要做亚伯拉罕的事嘛，不然怎么做亚伯拉罕后代？对吧？啊，但今天没有这个要求了啊，你可以不讲德语也可以做瑞士人啊，那瑞士也可以讲其他语言了 啊，你可以，总之这个所谓身份啊，这个国籍啊，这些都不再是一种我们说啊一种整体的一种改变了、啊。你他们是强调了啊个人的这种文化的背景被保留啊什么，所以他们不会强迫你了。OK， 但是你说在旧约里头。他们说我是亚伯拉罕后代，不是因为他长得像啊，或是说他会讲语言啊，这指的不是这个。这个唯一能够做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人呢，就是他有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那个相信看不见的应许，相信天就是看不见的这个迦南地，他是住在迦南地，但是他等的迦南地是天上。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不然你哪里有资格说你是亚伯兰的后代？所以甚至把他们归成了不忠的后代啊，就是行事诡诈的人的后代，所以他们都叫做私生子啊。但这个很可悲了啊！你说啊，这孩子很可怜啊， 很无辜，但也不是，我们也读过以西结书有这样说了啊，就是说上帝并不是把父母的罪归到孩子身上，而是当上帝决定要审判人的时候呢，他会让，就是他会收回他的恩典了、啊。当上帝收回恩典的时候呢，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下一代呢，一定是会学我们的恶行的，他不会学你的善行，他会学你恶行，这就是上帝拿掉恩典的。所以你会看见你的脾气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你却看不到你的信仰在他们身上，你就知道这就是上帝恩典收回了。但如果你看见你的儿子孩女儿啊，可以跟你一样追求信仰，你不要觉得沾沾自喜，哎，我教的不错，这是上帝的恩典还在你的家里。因为通常呢，堕落后的人是选择犯罪的事。那我们不是完美的父母啊，我们虽然一方面是敬虔，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的软弱是一大堆的。我们是很怕我们孩子学了这些软弱，对不对？我们很希望他们学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敬虔。但是一般如果没有上帝做工呢，人是选择学习那败坏的部分。所以这些人上帝收回恩典之后，他们几乎像外邦人一样，就算他们有敬虔的祖宗，他们一点都不会学的，跟不上了。我们昨天在团契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就谈到这个事啊，他们在加拿大哈，我在华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小组啊什么的，我也忘了。他就说他们昨天实体的第一次回到教堂啊，很高兴啦、啊、什么，他们就讨论了、啊、人家讨论一个课题，就是儿女的婚姻的事啊。也就说啊，哎呦哇，就长话短说啦，就是说啊、有一个家庭，他的孩子就好像12、13岁啊、就洗礼了 ,OK, 啊就吃圣餐什么什么啊。哎，后来现在到大学了，长大了19、21岁了，哎，就开始在学校就认识了女朋友，啊，认识了一个不幸的女朋友，连两个就同居了。哎，现在呢，他想要结婚，连教会就跟他说，你这女朋友不幸了，啊，不能跟你组织婚礼，而且呢，你这个女朋友呢，如果没有洗礼，有两个没有洗礼啊。就你洗了他没洗了啊，教会也不给他自己这个举行婚礼。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很气了啊，就是我就从小信了嘛，对不对？你们可以这样子对我啊，人就离开教会了。人家父母就有点怪教会不通达了，就说哎呀，你们怎么这么守旧啊什么。OK, 那你想一般现在的人呢、啊、父母啊都表示理解嘛。啊，知道啊，小孩谈恋爱了，你管得着啊，对不对？他们都这样跟我讲，都说，对吧？你只能顺着他嘛，他都这么大了，难道你跟他对着干吗？他要谈恋爱你不给吗？这一套行得通吗？这个年代还可能吗？好了，讲得很理直气壮啊。那我就说，这位姐妹，这是你孩子，对不对？是吗？你忘记了吗？上帝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把这孩子交给你管，你讲什么他都信什么。如果你的家会出一个无神论、啊、肯定你都不知道为了他吃了什么东西。因为你真的是有信仰的人，你在小时候如果你告诉你的孩子说天父是真的，天父是爱你的，你知道你孩子不会跟你说证明给我看，不会的。 OK, 你说妈妈带你祷告，他就跟你一起祷告，而且他比你祷告更多。你知道上帝给我们这个方便呢，就是孩子在最单纯，就是他没有受污染的情况之下，上帝把他交给你了。我们那时做了什么？对，那就算你那时你说我做得很好，以后长大也不担保他一定不会变坏，就算他变坏他也不敢公然，因为这个观念先进去的。你们知道吗？就好像我们现在当中很多都是我们从亚洲移民过来的弟兄姐妹嘛，对不对？你看你到今天你吃的是什么？你还是吃面条，你在瑞士你还是吃米饭， 是吧？你还是讲中文，你还是用筷子，虽然你偶尔也用刀叉，啊，你看的还是中文。你真的不，你真的不相信那个开头的那个阶段是多么的重要，它的影响很深呢、啊。嗯，你就是前面那几年嘛，你在东方长大，就算你后期来了西方，你学了西人文化，它只不过是一个东方文化的延伸，它没有办法让你完全像这里西方的人一样的，知道？所以如果我们的后代长大了，他可以叛逆上帝，他可以觉得上帝对我不好什么，你知道你小时候种进去的那个信仰的种子，他没有办法否定的，他可以挣扎挣扎挣扎挣扎，但是最后他会要面对上帝的，因为他心里知道的，他那段时间接受的一直在他的里面。所以我还是有信心啦，就是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的孩子啊，现在暂时可能呢对信仰没兴趣什么什么 OK， 如果你像你说的啊，你很诚实的从小教导他们认识上帝，但是因为环境的缘故让他们偏离信仰，我相信时间到他们不会完全无知的 OK， 只是看上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而已了 OK。 但是如果一些父母呢从小像放羊样啊，一下子放在电视面前，一下放在公公面前，一下送去阿姨那里管啊，自己忙做工啊，长得好好的啊，也蛮听话的啊，成绩都很好啊，就很高兴的话呢，大概没戏了。OK， 他的叛逆是真的。OK， 好了，我不多说了啊。总之，我昨天是跟他的姐妹，后来他也知道了，他就静下来，他说我明白了，因为他的女儿就是这样，他好长一段时间怪教会。没有好好关心他的孩子啊，现在孩子啊都离开教会了，因为长大了嘛，啊就怪啊，为什么啊从小去教会还会这样子啊？因为当我说他的时候，他就静下来，因为他知道，的确他当时关心的只是孩子的学业，他送去教会可能也是为了让孩子好好读书，啊，所以这就是他种的果子嘛。你可以说啊，我这个是仙人掌啊，我这个是向日葵啊，说不要紧张，种下去长出来黄瓜就是黄瓜，苦菜就是苦菜，你不要跟我说它是什么什么凤仙花什么，我什么果子，就表示你种的是什么嘛。但愿啊，上帝的恩典一直在我们的当中了啊，在我们家庭也但愿上帝的恩典胜过了我们的软弱。但是如果傲慢的人呢，像以色列这样，上帝收回的时候，后代呢就只学了祖先的败坏。OK， 这也让我们，就是让那些做长辈的啊，做父母啊，就看见他们其实他们当时的那种藐视啊。就觉得没什么没什么的那种想法，原来都有后果的，因为这个体现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啊，就是他们不是神的儿女，他们成为了私生的孩子了，就是以神的国度无份的人。所以上帝就把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到此为止，连他们的后代呢，上帝就预备这些人要被带出去，所以时间大概就是100年这样了啊，就是这一代人可能活到七八十岁去世了，他们的儿女就开始看见北国被灭的这种情况，因为他们是私生子，所以不配留在迦南地，就被带走了。所以他说这到了约朔不是真的是一个月啊，因为我们知道荷西亚到北国灭绝的年代不只是一个月了啊，还有一段时间，虽然没有很长啊，已经接近结尾了，还有几十年啦，可能呀没有，可能没有整100啊，不过还有接近了啊。不过约朔应该是理解为一个很短的时间了。OK， 上帝说很短的时间我就开始报复了， 啊，就是报复你们的骄傲。他说那个时候他们以他们的地业啊，就是这个地业就是天国的，因为这个地是指迦南地啊，就上帝分给他们的那个地土地，就是表示他们以天国有份的那个记号，所以土地是不能卖也不能转让的，是吧？这个特殊的这种规条啊，在以色列当中其实是预表了他们在天国的这个福分是不变的。 OK， 但这里呢上帝说我要灭绝你们的福分，就你们的地业会被消灭，不是说土地哦给普丁的炸弹炸到烂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在讲上面的东西坏了啊，更重要的啊是指到啊他们一切的啊，就是上面的跟这个土地所表征的那个永生的这种福分呢 啊都一同要被吞灭，而且是很快啊，时间就临到了，可以吗？啊，好，我看一下啊，应该还可以再多一节啊，啊这一节吧哈，我们念一下，他说。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雅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呐，有仇敌在你后头啊！这里他好像是一个执行官这样啊，就是先知说：“哎，来，你们要打仗了，你们要吹角吹号啊，要发出大声音啊，要宣告战争。”当时是没有战争了 啊他就一个很形象的发出一个警告嘛啊，就说上帝的毁灭要临到了啊，好像整个以色列要陷入了一个极大的战争。 OK， 所以上帝的真道啊本身呢，它不仅应该啊让我们耳朵啊被刺激啊听啊，它也应该攻击我们的心灵。Okay， 因为上帝的话就好像号角的声音啊，好像吹号的声音，它应该震动我们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啊，神的话很温柔的吗？我总有这样的朋友啊，不是朋友了，弟兄。每次我讲一些经文，有的是当然我也不是故意这样讲，但有时经文是比较严肃，好像刚才我讲那些经文比较严肃。因为我这个弟兄呢每次都会给我一些补充啊，他就会说啊，不一定是这样的啦，神是蛮有恩典的嘛啊，我更愿意相信神的慈爱啊，每次都这样跟我补充啊，但我也不会气他了，我觉得也讲得对，但是不是这边嘛，对啊，就总是会觉得啊好像生怕我忘记了上帝是爱啊，好像你讲上帝的公义讲太多，好像你忘记了上帝的慈爱讲，不可能啊！我们讲上帝的公义也是因为上帝的慈爱，如果上帝是没有慈爱的，你连公义都没有，你根本都不需要知道这个，因为你只有灭亡。你不需要知道什么叫公义，也不用去向往，所以如果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就是因为上帝他也是愿意怜悯愿意施慈爱的上帝。好，这个逻辑我以前讲过了，在这里就不多说啊，我只是想啊让弟兄姐妹知道啊，就是神的话语啊应该啊常常让我们有震撼啊，虽然他有时不一定啊就字面上很刺激你啊，但是但愿圣灵啊就是用他刺透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灵不会沉睡，常被神的话所激励或是所刺激，也可以这样讲啊，就能够活泼起来。 OK， 所以这里他就用形象说，我跟你们说你们不听，你们好像要听见好像号角打仗的声音啊，你们那时就会知道，所以上帝不会让一些人啊永远就是自己骗自己啊，觉得没有问题啊，也总永远觉得先知就是小题大做啊！哎呀，没事，讲的那么严重，有没有搞错啊？上帝不会的啊！上帝差派他的先知， 劝的时候当然是苦口婆心啊，用尽心思，说了又说，说了又说。但是你要知道时间临到了，他所讲的审判就要执行。在新约里头也有这样的话啊，我们一般是用上一节不用下一节的啊，就是第五节啊，哥林多后书，我们读一下第五到第六节啊，他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主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那我们熟悉的是第五节，就讲到上帝的话很有能力啊，把人的心意夺回啊，让人家归向基督。对，我们就停了。那你看下一句，他说这个事情发生了 ，OK， 心意夺回了，你就有一些人呢，就会表现十分顺服，但是还有多数的人呢是不顺服的，连那些不顺服的就要有刑罚临到他们。所以你想听福音，在同一个时候福音对一些人也是祸因啊，因为一边同时宣告神的救赎，连同时也在告诉那些没有救赎的人就是审判，不然救赎就不是救赎了，就是我们都有审判嘛，人才有所谓救赎啊。但是没有恩典、不愿意顺从的人，他们最终就会遭受那个后果啊，就是这个福音里头啊，就是的反面了 啊，就是那个不顺从的后果。OK， 所以保罗在这里跟那个教会啊，哥林多教会就说了这个话。他说我跟你们讲的是神的话，连上帝的话呢可以让骄傲的人谦卑下来，可以把人的心拨回归向上帝，但同时候呢不愿意被上帝就不愿意服从啊，就是顺服被上帝的话语改变的人，有审判等着他，而不是说没关系啊，你保持中立啊，你不听也可以自己生活看看怎么样，不是的，它是一个反面的东西啊，它也会领到。所以先知在这里呢说完了，他就说审判就好像战争突然就要领到以色列啊，他指出几个地方啊，基比亚啊，拉玛比较常听见啊，然后就博雅文上次我们也读过了啊，就是伯特利啊，这个类似的名字啊，先知要证实当上帝审判啊，就是责备人了、啊，宣告审判不是白费的啊，连他就像刚才前面说啊，就把后果啊就警戒啊，也在当中宣告出来啊，让人啊可以凭信心领受啊主每一天借着他的使者向我们宣告的和好，就是他主要在一个。审判还有可能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啊，就当时我说的啊，还有好一段时间了、啊，当然不是很长了 啊。为什么那么早跟你讲啊？其实也是因为上帝对那个年代的人还有恩典啊。如果他们真的是完全是绝望了，上帝也就不需要再说了啊，也不需要再宣告要他们回转。但是每一次上帝让你听见。责备的话或是一些回转悔改的话呢，其实还是他在向我们发出邀请啊，可能这个邀请已经是比较严肃的邀请了 ，OK， 但是还是一个邀请，就是告诉你说，好像比较文明的世界啊，就是你开车超速了啊，又被拍照了。有什么后果呢？你又过一个月或者没这么久，可能一两个礼拜，你就收到了一张，就是政府给你的交通部给你一封信，是吧？封信就是跟你说你超速了，你要被罚啊，多少多少钱啊？好了，很客气的，第一封来都是 啊，你怎么样怎么样解释啊，几点啊，啊什么时候多少速度全部都写给你，你呢后面说啊，你如果啊什么时候还啊交钱就多少打折啊，啊过了几天啊你等于交可能会贵一点呢、啊、很客气的第一封啊，那、啊、第一封过了你也不理他，过了一两个月又另外一封来了，就开始严肃了，对吧，啊就说啊你已经忘记交，但或许你没有收到，让我再提醒你一次啊，来来又来重复一样的东西了，你再不理他，第三封红色的信封越来越严肃， OK，连到最后呢、啊、没事的，到最后他就忘记了，哪里会忘记，到最后警察就来你家，你就是一个罪犯，你说我只是开超速为什么做罪犯，你的罪不是因为你超速啊，你的罪是因为藐视律法，法律啊不是律法啊，你是藐视国家交通的法律而被判罪的，所以那时你去法庭呢可能要罚的都是千千千的，就是已经过千的罚款，已经不再是那种几十块钱的，几十块是你那个超速的钱，但是你在这段时间一直藐视这个法庭啊，或是这个法律啊，你每次那个罚款就上了嘛，啊，就是乘几倍乘几倍上去，所以最后法官就会判你啊，可能5000块啊，不然就是啊坐牢2个礼拜啊什么什么啊，啊，我是吓你了，我不知道你们的国家是怎么样啊，但是。你要知道在前面呢、啊、那个信封越来越严重，颜色越来越红，是啊，是在告诉你你完了你完了，但其实他每次后面还在说你若是交罚款你就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路啊啊，所以我们看这经文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在也是哥林多啊，那保罗跟哥林多这个教会讲的话，后书5章18到20节啊，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你们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啊。但这个最后一句话你读起来比较奇怪啊，为什么要求人去信耶稣啊？我们要求，但这个求不是那种我们说好像求求你啊那种求啊就是一种恳切的意思啊。因为保罗说我们被托付一个使命，虽然我们讲的话可能是警告，可能是宣告审判，但其实那个目的不是要你灭亡，而是要你与神和好，因为这是神托付我们的使命， OK， 所以上帝是托付我们福音，但是上帝并没有叫我们要把福音讲得很甜很好听让人上当，你要按照感动，有的人可能是严厉的说，有的人你可能要温柔的说， OK， 但最终的目的啊，严厉或是温柔呢，它都是让人以神和好，所以保罗说你们如果听见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你们就要我恳切的啊邀请你们啊以上帝和好，所以他其实还是强调这一点啊，就是上帝在这个时候他还是愿意人回转，因为他审判的时间还没到，好吗？那我们要常记得啊，我们今天已经太多人在耶稣还没审判世界之前，我们已经开始审判世界，审判教会，审判弟兄姐妹了，我们已经开始定什么教会是魔鬼的聚会所啦，哈，我们开始定哪一个基督徒已经是灭亡之子啊，已经没有得救的机会了，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审判了。 OK， 你要记得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来不是审判，我来是拯救啊。你说那个是耶稣的年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讲这个事啊，连他升到天上的时候呢他没有告诉你说我改变了， OK， 他说今天呢我还在地上，是派你们代表我还在地上做这个事，就表示说耶稣道成肉身33年了，在地上他改变到今天了，他改变的不是他的这个做法或是心意啊，他只是用了不同的代表，开始是他自己，后来呢他升到天上，他差派他的教会，他教会也是他，因为是他的身体嘛。所以我们有什么资格改变这个事情呢？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我问大家啊，你有什么资格说现在是定罪的时候？你有什么资格到教会去说这个教会是灭亡的群体？耶稣在天上说，我还在开恩，我还在拯救，因为我审判的时间还没到，当心我审判的时候连那些审判人的人都要被审判，因为我如果我们提前审判，我们就是那个最后也要被审判的人，因为也被算为是不遵守上帝心意的人了。对，所以这个不容易啊！我们很多时候是在意的是事情的对错， okay, 我们很在意啊，这个叫对，这个叫错啊，很容易就想要做啊，这个判决的事啊，有人觉得啊，好的就是搞定了啊，就平安了啊，不好的快点把它丢掉啊，就不好就不要了。你要知道，上帝还有很多要救的人呢。现在还是不好的，你看他还在开恩了，但是有一天他的时间到了，好的就好，不好的就不再好了，那个是他定的。所以你今天眼前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在败坏的人或是群体，都有可能有属神的人在当中。我们的重点像保罗说的，使人以神和好，你就关心这个就好了。因为反正地上发生什么事，教会发生什么事，耶稣都在，耶稣在天上，他如果打个哈气啊，哎呦，你不要说全教会感冒，连建筑物都没了，开玩笑，上帝不会打哈气了。但是我意思说，你知道在天上只要耶稣点个头，地球就一个洞啊，可以告诉你，如果他要的，天使就可以执行一个极大的灾难在当中。如果你看到一个很糟糕的教会啊还在，你只能够很赞叹的说，上帝的忍耐真伟大，对吧？好像我以前看到一些我不喜欢的人啊，我总是会批判啊，就是啊，这种人怎么可以做基督徒啊？这种人呢，我们要想办法把他弄掉啊！弄掉了，我们教会就神圣了啊！因为我觉得有他在啊，每个礼拜看到他出来，就很觉得很不自在啊，觉得我们很脏，因为有这个人在这里。后来改变了，就是看到他的时候就哇，神真的是有忍耐啊！上帝还让他来，还让他坐在那里，还让他吃我们的圣餐呢啊！虽然我是有1000万个不愿意给他吃啊。你要知道他这个人是真的是吃喝自己的罪啊！啊，我劝他也没用啊，跟他讲了，他就当着耳边风啊，他就是要吃。好了，你只能说好啊，天上也不打雷啊，吃完了他还可以回家好好的。你只能说哇，上帝，你真的是你的忍耐，真的是够我们学的。他都不是冒犯我，我都受不了，他直接冒犯你，他玷污你儿子的身体。你还给他机会呢？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审判，他说现在啊，有一天他要审判，但是现在不是。所以我们的重点啊，对待弟兄姐妹，对待教会的重点应该还是这一个，免得我们被魔鬼利用啊，就是用一个最最神圣的借口啊，作为你的理由啊，来拆毁，来改变神与人和好的一个心意，不容易啊！啊，我想我大家都有经历啊，可能教会与教会的吵架啊，分开啊，我想我们欧洲很多都有这种经历啊。就是你回头看，你心里都有100个不愿意，你说 你真的不能够说是什么真理不真理，因为当时大家都糊里糊涂，对，顶多就是脾气啊，顶多就是人的这种性情，你说上当啊，对，但我们也不后悔说啊，就是完全啊否定我们的存在啊，从头开始也不需要，因为上帝也让这个事情发生了。但是你应该知道，这个和好忍耐不是因为我们软弱，是因为上帝刚强，是因为上帝很坚持不改变他的心意啊。OK， 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在一个很不理想的情况之下还坚守我们的使命，其实这是你对上帝的一个敬拜，因为不是你伟大，是你认识了天上的这位上帝，他的忍耐真伟大，好吗？所以保罗可以这样子做啊，可以在哥林多很糟的教会啊，也可以在各处啊，就是被人抵挡丢石头还继续侍奉神，真的不是因为保罗的性情有特点，而是保罗他完全体贴了主耶稣的心意，他爱哥林多人真的不是因为哥林多人给他塞钱包啊，给他塞钞票啊，不是啊，就是因为保罗知道基督爱他们，虽然他们幼稚啊，他们不愿意成长，但他因为基督的缘故他也爱他们。 OK， 所以这是他在哥林多他写给这个很就是我们说很叛逆的一个群体的一封信，却是充满着爱的，很奇妙啊！最美的爱的诗篇竟然出现在哥林多前书啊，最讲到保罗内心世界的书信，竟然也是哥林多后书。其他书信你都很少看到在后书这种表达，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为你们怎么样啊？只有后书会这样写的，好像保罗特别爱他们，但其实也是因为上帝特别爱特别怜悯了、啊、你可以说这个城市的信徒，他是体贴了神的心意而已。 OK， 但愿我们可以做这种使者了啊！如果我们用心灵啊寻求上帝啊，上帝也就乐意啊赦免我们，但如果我们拒绝啊，就是当我们跟人说啊，如果你拒绝你就是不愿意顺服啊，就会有审判临到你啊。但我们讲这些话的目的呢，不是审判你，也没有资格审判你啊，是希望你能够有恩典寻求和好啊。所以先知当时啊就说有许多这些抵挡神的人啊，这些不敬虔的人，他们藐视上帝恩典，所以他们最终会发现就是上帝的与他们征战了啊。所以他点出的这几个地点呢，是一些我们说是有堡垒的，就是它是一些要站啊，就是它是出现在便雅悯的这个版图上面的这几个城市啊，一般是很多人聚集，因为是平原啊、要打仗的地方啊，所以那边有设很多的这种啊、就是防范的这种堡垒啊，就是就是抵挡外来仇敌的，可以吗？啊，就是以色列人当时一进迦南地，就是来到这里，就是他们一过河啊，旁边很难走的，要是山路，不然是旷野，但是就是便雅悯这块地呢，一进去就是平原，所以以色列一进来就遇到了谁啊？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一个小镇吗？不是，是一个极大高城墙的城。你以为是耶利哥人盖的吗？是，可能是整个迦南地的人投钱去盖这个大城。为什么？堵着一切从河对岸过来的，包括是摩亚人，包括是埃及人，哪里的人啊，都要这边进来，所以耶利哥就挡着了。 OK， 所以这里说这些地方要发出号角声，就让你想起一个古代天天打仗的地方。 OK， 今天又听到声音了，所以表示说上帝要向他们宣战啊。我们最后一章我就结束了啊，他就交代这个什么叫便雅悯， 我找了很多解经书了啊，加尔文也讲，我打在这个纸上呢是加尔文的解释啊 ，OK， 当然也可以很多解释了啊，因为的确他没有很明显啊，啊，这个加尔文的意思是说，他说便雅悯呢，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因为上下文也没有这个名字啊，啊，但他就联想，他就说便雅悯呢可以是指到以色列，那，啊，这是一个解释啊，就是便雅悯跟你们知道便雅悯他是最小的啊，一个儿子啊，雅各最小的一个儿子，他跟约瑟呢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就是拉结生的 ，OK， 就雅各最爱的啊，也生了约瑟，雅各最爱的这个妻子也生了便雅悯 ，OK， 那其他的你说都是这个拉结的姐姐还有他们的使女生的了。OK， 好了，所以呢，加尔文就连贯了。他说，便雅悯跟约瑟是兄弟，同一个母亲生的。所以呢，他就说，约瑟呢有两个儿子，后来都被雅各立为这个支派了，对不对？所以是马纳西以法莲嘛，他就代表了整个北国。OK， 便雅悯呢跟约瑟是因为是同一个母亲。所以他也被包括在里面。那当然你可能觉得有点牵强，不过没关系啊，因为谁都讲不明白的，因为这个的确不容易理解了。OK， 所以对加尔文来说呢，因为上下文是在讲北国，所以他相信便雅悯呢是在指北国，就是整个北国的意思。OK， 就是说整个以色列北国呢都要面临啊这个敌人的追赶毁灭。OK， 那我简单的说其他的解释啊，您自己领受吧啊。那其他解释呢，就是说啊，这个地点嘛，啊，这个基比亚、拉玛啊、伯雅文呢，啊，他们都在便雅悯的版图上，所以呢，好像讲便雅悯呢是在讲这三个地方。OK， 这就比较简单了，就好像重复前面讲的话而已，就没了。OK， 那另外一个解释呢，就跟第五章比较像了。你记得刚刚我说第五章呢，他讲一下北国，他也讲一下南国，是吧？所以他每次说北国你要灭了，连他说犹大也跟着来啊，也因为他也做一样的事情。连第三个解释就是说，便雅悯呢，可应该是指南国，为什么呢？因为北国跟南国中间就是便雅悯，便雅悯是夹在两个南北国的中间啊，所以呢，他说便雅悯。有仇敌在你背后后头啊，意思是在跟南国说你完了。为什么？你的上头，因为便雅悯是夹在中间嘛，他说你的上头有仇敌下来了，所以他好像间接的说南国你也要被毁灭。 OK， 不怎么样都好了，我今天不多说啊，我只是想知道这个解释有几种啊，可能你觉得第三种比较合理，或是不过他的信息是一样的啊，信息是就是前面说的啊，就上帝要追讨啊，这个北国的罪，也要更严重的、更严肃的追讨南国犯同样的罪，好吗？好了，我就停了，时间到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早上能有机会一起啊来思考你的话语啊，也看见啊你当时怎么样借着先知啊多方。多次的来劝导啊，来啊责备啊你的子民啊，我们也看见人是怎么样的啊，骄傲忘恩，常把自己放在啊上帝的要求之外啊，总觉得啊自己是不需要啊守这些要求，是因为我们啊是啊有特权的群啊的一个族群，但是主啊，我们啊现在明白啊。其实以色列人最终的结局就给我们知道他们的骄傲，他们的假设是错误的，因为上帝没有赐给任何人做特别的族群只不过给他们有比别人都有恩典提前的来体验福音的美好，是吧？你就提醒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情况虽然我们信主很久虽然我们也侍奉你，我们也参与各样的圣工，但是主啊，你也提醒我们不可忘记我们都是 啊，你所造的敬拜者，我们只有一个使命啊，就是以众圣徒一起在你指定的时间日子啊，来到你面前，把你所当得的一切都归还给你。主啊，你啊提醒我们啊，能够啊在这个世上啊继续做啊你这个福音的使者。我们所传的不是为了讨好人啊，我们也不是为了要恐吓人啊。主啊，你真的是给我们明白这个啊福音啊，在这个时代啊的一个目的是让人啊有啊这样的恩典啊，知道他们可以与上帝和好啊，让我们的使命啊不是走在啊主你的前面啊，而是我们愿意遵守你啊所吩咐的啊，就是啊继续啊宣告啊一个怜悯啊一个蒙恩的啊一个机会啊，但我们也知道啊时间啊临到的时候啊，你必按着你所预言的啊，你也要将啊你的审判啊带到这个地上。主，我们就求你给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啊，也有一个爱人的心。愿意在世上继续为你做福音的工作，也真的是把人引到主耶稣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好，谢谢，
谢谢张老，
谢谢，
下午见，
下午见，OK， 拜拜，
拜拜，拜拜。